第四十六章，他假装从容，却已然是花容失色。他觉得命运其实是残酷的轮回，无论他如何奔逃，最终仍旧要回到起初之地。他于是对他说，他要先想一想，请他允许他想一想。他温柔地说，当然，我当然完全理解你的心情。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我也希望你作为我的偶像能够拥有特别的快乐。那天晚上是他说答应回复的期限，要么去赴约，要么不去，必须是两者中的一个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他哭过又笑过，他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脸庞和眼睛，他和镜子里的女人说话，他骂他，又赞美他。三个小时之后，他决定赴约。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美丽的仙女儿，就要出门的时候，电话响了，是他爱着的男人打来的。他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，写作。他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，他和他一见钟情。那时候他觉得这一生他不会爱上除了他之外的任何一个男人，即使他放下演艺，放下所有，他也丝毫不会犹豫。他不要接他的电话，但是电话仍然在响，他接了。他没有问他在干什么，他只是问他可有高兴好玩的事儿。他淡淡地说他挺好的。他当然察觉不到他语气里的变化，他接着就说起自己遇到的好玩的事情。他说自己居然淘到了一张100年前的老唱片，正是他最喜欢的旧上海爵士乐。他只花了很少的钱，因为卖他唱片的人不识货。然后他说要马上放给他听，接着他就在电话的另一头放唱片。他问好听吗，他说你真是个孩子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泪水汹涌而出，他没有再听下去，挂了电话。他趴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离开剧组。这是当时的情形，几年后和他在北京相遇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向我说起当时的事儿。我说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当年那个猥琐下流的官员已经落马了，罪名是收受巨额贿赂和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。他微微一笑说，听说这事儿了。他说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的爱情出了问题，我和我爱着的男人陷入了冷战，我们就要分手了。他叹口气说，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进入娱乐圈，就很难留得住一份彻底完整的爱情，你说对吗？他这样说话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闪的泪光。需要立刻找到另一位女主角，我提供给助手王威一个名单，名单上的几个人都是此前有过接触的女演员，我希望能从他们中间找到一个适合演出的人。拍摄档期不能拖延，否则会引发更多混乱复杂的情况。坦率地说，已经够混乱的了，白天在片场奔走，夜晚还要处理各种片场遗留的问题，计划第二天的拍摄。当然，更紧迫的事情是确定女主角的人选。一旦确定，就要尽快进入拍摄状态。这一切就像是打仗。锦州广电局的李局长来到片场，他带来许多新鲜的水果。此前和他打过交道，互相之间比较熟。女主角空缺的事情他也听说了， 当然，他不是来表达慰问。他说省里的领导很关注这件事情。这位领导正好在秦州调研，愿意热心地帮剧组推荐合适的人选，因此让广电局来和我商量。我听明白他的意思之后很不愉快，我对李局长说，拍摄前我们就有约定，你们不能干涉我的拍片过程。可是你看目前的这种状况太让人头疼了，男主角是你们请来的，片场已经出现了这么多问题，现在连女主角也要你们来选，你让我怎么拍电影呢？李局长说，老兄息怒，老兄息怒，我顶多算是一个信使，要是让我说公道话，我坚决站在老兄你这边，可人家是主管我们的领导，你能跟他讲什么道理吗？我言语激烈地说，电影就是电影，所选角色要吻合电影的气质与情境，我不仅反对而且反感以官方的名义干涉我拍片。李局长不断地挠着他光秃秃的脑袋，后来说，老兄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举行正常的选角会，让领导推荐的演员作为候选人来参加，这样我也就能交差了。我说行，但选的结果要根据电影表演需要。李局长说起的这位省里的领导，从前见过一两次，印象深刻的是某次会议的晚宴结束后，他提出要唱歌。官员唱歌稀松平常，但当时不凑巧的是正赶上公安部门的打击非正常的陪侍行动，所有的高档 KTV 都在歇业，本地官员就很犯难，有人提议到本市管辖的一个县里去活动，那里有一个温泉洗浴会所，可以边洗澡边唱歌，但领导不想去，他说只是临时休闲，那样做太过于兴师动众，再说也太远了。他说不去县里，但也没说不唱歌，大家就赶忙商量怎么办。本地宣传部长的脑子转得很快，他提议在所住宾馆里举办舞会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。有人说，那陪舞的小姐怎么找呢？ KTV 的小姐都放假回老家去了。宣传部的官员说，这个好办，让宾馆经理来安排陪舞的人。领导听到这样的安排后，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神色，他说这样好，既不铺张浪费，又能玩得尽兴。然后他提议大家都要去，于是在场的人不得不去。当晚在宾馆的舞厅里唱歌跳舞，宾馆经理从服务员中选派五六位姿色出众的年轻女子来做舞伴。领导的兴致好极了，而且看上去越来越好，他逐个和女服务员跳舞，他跳舞的步伐越来越欢快，简直不像是一个过了60岁的人。他搂着那些年轻的女人，起初还是比较标准的交谊舞姿势，后来就越抱越紧了，他的姿势都有些让看客觉得羞愧。我趁大家不注意从舞厅里溜出来，在过道里碰到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她正在哭，旁边另一个女人在安慰她。这个哭泣的女人是陪舞的人里的一个，她说那个跳舞的老头是流氓，他在光线黑暗的地方摸她。她哭泣的时候我正从她身边走过，他们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他们的眼神让我感到羞耻，就仿佛他们谈到的流氓就是我。接着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，领导越跳越高兴，一直到了半夜时分也没有休息的意思。那些舞伴被他轮番跳过几遍之后，他把目标转移到其中一位女人身上。这个年轻的女人是宾馆里的领班，相貌 是他们中间最好的。更主要的是，他懂得周旋，举手投足之际，腰肢婉转之时，自有一派风韵与多情，领导喜欢极了，跟他跳了一曲又一曲。他在跳舞的时候不停地跟他说话，他说见到他之后感觉自己回到了20岁的样子，浑身都充满了活力。又说他见过很多漂亮的女人，但像他这样漂亮又优雅的女人却是头一次。他还热情地许诺可以给他换一个工作悠闲薪水又高的新单位。他这么说话的时候，他怀里的女人只是露出妩媚的微笑，没有说什么。事实上，一个漂亮女人的微笑并不代表什么，也不意味着迎合与顺从，很可能只是出于礼貌。即使她真的回到20岁，也还是如此，因为她露出妩媚微笑的时候，舞厅外面的宾馆大堂里，她的男人正在等她回家。男人是某个单位的职工，衣着朴素，沉默少言。坐在大堂的角落里，他的样子看上去甚至有一点猥琐。你会很奇怪，这样的男人居然拥有如此一个美丽的女人。事实上，他们的感情非常好。他每天晚上会准时到达宾馆接她回去，从未缺过任何一次。所以爱情是生活里的奇观，旁观的人也许永远洞察不了真相。他等了很久，后来他从角落里走出来，问宾馆的服务员他老婆在哪儿。有人说在陪领导开会，他没有说话，又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儿。后来他走过来又问在哪里开会呢，服务员说不知道。他又坐了一会儿，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，他拨了几次电话都没有通。这时宾馆的一个服务员走到他身边，他正是之前在过道里哭过的那个女人。他悄悄地告诉他，他老婆就在宾馆的舞厅里。他说了声谢谢，起身就往舞厅走去。保安上前阻止他，保安其实认得他，但是经理之前有交代，他不能让他进到舞厅里去。这个男人一下就把保安拨开了，他的力气惊人，保安踉跄几步，差一点儿倒在地上。他进了舞池，他看见舞池中央，一个几乎秃顶的老男人正抱着他的女人起舞。那个男人的脑门发出闪闪的油光，神情亢奋，不知疲倦。他走上前去，把女人从他的怀里夺了回来。事发突然，舞厅里的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音乐停住了，突然很寂静。跳舞的男人傲慢地发问，你是干嘛的？接着又问，你们是谁把他放进来的？他的声音咄咄逼人。男人牵着女人的手，本来就要走出舞厅了，听到背后的声音之后，他转身走了过来。他盯着她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说，看看你这张脸，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是谁？领导很沮丧，但是舞会就这样结束了。当时我不在现场，听说之后，心中居然阴暗的觉得愉快。这段趣闻在坊间流传了许久，有个本地的小说家还把它演绎成了一篇名为《跳舞记》的小说。这篇小说发表后又被另一个刊物转载，接着还得了一个北京的文学奖。我读过这篇小说，阅读的过程中我忍不住笑了好多次。这个小说家的大部分作品财力平平，唯有这一篇确实写得精彩，可见作品源于生活的见解有时候是正确的。但是现在数年不见的领导又回来了。 选角活动看上去隆重又正式，几家媒体也在场。此前他们报道过女主角临时退出的消息，除了事先邀请的几位本省演员，一些热情的女孩子也来报名咨询，希望能够有演出的机会。剧组和秦州方面组成一个面试小组。开始之前，李局长拿给我两张照片，告诉我说，照片上的人就是领导推荐的人。我看了看照片，没有说什么。设定的情境是他从某个街道走过，假想有很多人围观，并发出嘲笑的声音。他要表现出羞愧、慌乱和孤单的神情。这也正是电影里出现过的一幕。我需要恰当的表演。自开拍以来，太多的变故让我疲倦。至少应当有一个合适的女主角，能够吻合我电影中表达的气质。年轻的女人走动，努力尝试着表达电影中设定的情境。我说可以了，他们就停止了表演，然后是下一个女人上场。那两个女人的容貌都很美，一个高挑，一个丰腴，她们的笑容和举止非常得体，你甚至会觉得过于得体了。当她们走到某个街道，你会觉得她们的羞耻和寂寞完全出自假装，她们更多的是骄傲，就仿佛那些无聊的看客被他们鲜艳的光芒所遮掩。他们在嘲弄他们的无知和低俗。个头高挑的女人尤其如此。她在走动之时宽摆腰肢，优雅而从容，正如在某场晚宴上展示她的魅惑风情。她一边表演一边看我。确实，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。他的眼睛里还有某种恰到好处的撩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名叫陶尼的女人是某个演艺公司的模特。他们即将表演的时候，省里的领导恰好也到了会场里。他跟面试小组的每一个人握手，还跟我寒暄了几句。他说感谢我为本省的文化事业所做的努力。文化是最好的软实力。电影是文化产业中最有力量的方式。他期待我能拍出一部能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引起反响的好电影。我说感谢领导的关心，我一定努力。然后他告诉大家说，请继续你们的工作，我只是来看一看，来看一看。他坐在那里，两个年轻的女人上场，她看着她们表演，头发稀疏的头顶发出亮光，她露出甜蜜的微笑，就好像她们是她的女人。陶尼走动的时候，她甚至摇晃起身体，为她的步伐打起了节拍。按照某种必须的规则，若是领导来到现场，面试的结果就要请领导过目并征求他的意见。我当然知道这个规矩，但问题是，那两个女人的表演完全不符合剧情的需要，与女主角的气质相差太远。我怎么可以让她们中的一个来出演女主角？因此我选定的是另一个女演员。李局长不断地挠头，他说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说只能如此。李局长说，有没有可以通融的办法，比如说在电影里再增加一个女角色。我问他怎么增加呢？李局长说，请老兄息怒，我也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。你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信使而已，领导的意思你我都很清楚。要是他老人家不痛快了，恐怕你电影拍摄都会受到影响呢。我说，这个我知道，可是要这样选角，我怎么能拍出一部像样的电影呢？李局长说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者十之八九。 老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，我呢，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条现实主义的走狗。他这话说的一本正经，倒把我逗笑了，笑过之后又不免有一点酸楚。他说的没错，事情正是如此。我说可以增加一个角色，原先的剧本中写道，画家有一次到洗头房去，在那里遇见一个妓女，他与妓女有短暂的寻欢场面，后来修改剧本的时候这段情节删除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和整部电影的关系不那么密切。现在既然要增加角色，我就补上了这段情节，让陶尼来扮演妓女吧。李局长听了哈哈大笑，他说还是老兄高明，说实话我觉得陶尼演一个妓女再合适不过了，我这就去向领导汇报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